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查经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雅各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晨。非常高兴我们能够透过无线电波聚集在一起来查考雅各书。我要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你们问安，愿主的恩惠平安与你们同在。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这个节目的，我也要在这里特别的欢迎你。这段时间我们将会很有系统的一起来查考雅各书。今天是我们雅各书查考的第28讲。求主透过使徒雅各的话来教导我们，更深的去明白他的旨意，好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都能够按照他的心意去行事为人。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雅各书的第四章13到17节。我们一起翻到雅各书第四章13到17节。雅各书第四章13到17节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段经文的开始是谈及我们生命的目标。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目标是什么呢？我们生命的方向和目标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怎样去生活。你可以仔细的看一看第13节。13节说到，我们今天明天要往某城里去住，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13节就是反映了一般世人的生活方式，不是吗？世人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计划和安排。在第13节这里是说到一群做买卖的人，他们心中已经定下了一个方向，就是到某个城里去，他们也定下了一个时间，就是要在那城里住一年。他们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就是要透过做买卖而得利。他们的生命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和方向。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执行这个计划呢？就是今天，或者最迟明天，他们就会执行这个计划。也就是说，为了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是不会单言的。让我再一次的提醒大家，雅各所说的这番话是针对基督徒说的。请大家不要误会，以为第13节是针对那些不信主的人说的。这里就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目标跟世人，就是跟那些不信主的人有什么不同呢？其实 第十三节所说的就是世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一生的目标就是又买又卖，又吃又喝，就像主耶稣所说的无知财主的比喻一样，这就是世人的生活方式。每当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告诉那些不信主的人说，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就像一片云雾，我们在世上的成就和产业也是短暂的，这一切我们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要追求世上的东西，我们当信耶稣。这就是我们经常跟不信主的人所说的道理。不过如果你平心静气地看一看第十三节，你就会发觉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其实跟世人的生活方式是没有什么两样的。第十三节也是反映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不是吗？很多基督徒会计划明年要进入哪一间大学读书，三年后当他们毕业了，他们打算到什么城市里去工作，跟着他们就会积攒钱财，再过两年他们就结婚生孩子。如果你的家庭条件不好，你上不了大学，你也可以考虑今天或者明天到深圳去找工作，在那里干他几年的活，赚了钱你也可以回家结婚生孩子。如果你的野心比较大的话，你甚至可以计划在若干年内成为一个个体户，做买卖得利。这不就是一般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吗？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到底跟那些不信主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很明显的，在第十四节，雅各告诉我们，这种的生活方式是不对的，基督徒是不应该这样的生活。他提醒我们，生命是短暂的，人生就像一片云雾，我们连明天是如何都不知道。为什么使徒雅各要这样的来提醒我们呢？他是不是想要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有一个消极的人生观呢？既然我们明天是如何都不知道，那么我们就索性什么都不要计划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没有任何计划的去生活呢？这是不是雅各的意思呢？其实使徒雅各在第十四节所说的话跟积极和消极的人生观是没有关系的，他所说的其实是生命现实的问题。不管你是用积极的或者消极的态度看生命，事实就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是如何。很多人是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他们不肯接受生命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有没有明天，其实真的不是让我们自己来决定的。有些心理学家会鼓励我们用积极的态度去生活，但是这样能够改变第十四节所说的事实吗？很久以前，我认识一对夫妻，他们不是基督徒。这对夫妻的为人是挺朴实的，他们夫妻俩都是清洁工，非常的勤劳，每天长时间在不同的公司单位里做清洁的工作。他们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积蓄一笔钱来买一套的房子，好让他们能够好好的享受他们的下半生。他们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人生目标，而且他们是非常的积极有计划的去实现他们的目标。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吗？当他们已经积蓄了一笔钱之后，他们看中了一套房子，最后他们也成功的把那套房子买了下来。谁知道过了不久，那位丈夫便患上了肝癌，医生诊断之后也断定没有希望可以治好。这件事情对那位妻子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我还记得当时他对我说，如果能够的话，他愿意把房子卖掉，用所有的钱救回他的丈夫。这就是生命的现实。不论你是用积极或者消极的态度去看生命，也不能够改变这个事实。明天将会是如何，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既然生命是短暂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当如何去生活呢？答案就是在第十五节。让我们再次的来看第十五节。十五节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在第十五节，雅各提醒我们，在我们一切的计划上，我们必须以主的旨意为我们的目标。因为第五节说，主若愿意，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如果这是主的旨意。这是不是你生命的目标呢？如果这是你生命的目标，这个目标也自然的会反映在你每天的生活，你的行事为人上，包括了你一切的决定上。你留意到第十三和第十五节是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雅各说，我们不应该随从十三节的这种生活方式，因为第十三节是以自己的旨意为目标。第十三节所强调的是，我想怎么样，我要怎么样。而第十五节是以神的旨意为我们生命的目标，所强调的是主若愿意。我们千万不要把主若愿意这句话当作是基督教的一种口头禅，就好像很多基督徒习惯了什么都说感谢神、赞美神，但是他们心里面却经常的埋怨神。感谢神和赞美神只不过是他们的口头禅，对他们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希望主若愿意这四个字不会成为我们的口头禅，而是真正的成为我们生命的目标和生活的原则。让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第八章的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节。第二节说到，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关于这个大麻风如何来到主的面前请求主耶稣医治他。这个大麻风是我们信心的榜样。你留意他是如何跟主说话的吗？他对主说，主若肯，必能洁净我。他没有以自己的意思去要求神一定要医治他，他将这个决定的权利放在主耶稣的手里。为什么呢？因为他既然称耶稣是主，既然耶稣是主，那么大麻风便是仆人了。仆人当然需要顺服主人的意思。同样的，我们也称耶稣是主，但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他是不是我们真正的主呢？我们需要计划和安排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这一点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的计划是否以神的旨意作为我们计划和安排的主要因素呢？多年前，我认识了一位朋友，他是从国内去了加拿大攻读博士学位。虽然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却经常到教会听到。他在那里进修几年之后，他就非常想念他的家人，他开始申请他的妻子和孩子过来。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申请遇到了很多障碍，迟迟未能通过。有一天，他跟教会说，他正在向神祷告，如果神让他的家人在几月几日前得到签证，他就会全心全意地相信耶稣。 结果日期到了，他的妻子和孩子的签证还是没有批下来，于是他便向教会宣布他要放弃寻求神，他决定要离开教会，因为神不是真实的。他的妻子和女儿的签证过了两三个月之后就批了下来，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感谢神，因为他觉得神没有按照他的要求答应他的祷告，这就证明神不是真实的。我还听过这样的一件事，在国内有一位信主的姐妹怀了孕，她就向神祷告，求神让她生一个男孩，谁知道最后她却生了一个女孩。这位基督徒对神非常的失望和恼怒，他最后向人宣告他不再信耶稣了。这种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们虽然口口声声称耶稣是主，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耶稣只不过是我们的佣人，他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生活上的困难和需要。如果他的表现好的话，我们就会继续的相信他，如果他的表现令我们失望，那么我们就将他给革职了。这些例子听起来非常的可笑，但是如果我们细心的想一想，这会不会也是我们的心态呢？这些人对主的态度跟大麻风对主的态度简直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这些人的心态就好像第十三节所说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围绕着他们的旨意去进行的。其实神不答应他们的祷告对他们是好的，试想一想，如果神答应了他们的祷告会有什么后果呢？他们会更加爱神吗？我恐怕不会的，他们会变得更加的自我中心，他们也不会体会到自己的卑微，他们根本看不见自己只不过是尘土。如果你是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我希望你要谨记住这一点，我们生命的目标就是要追求遵行神的旨意，离开了神，我们的生命就会变成了虚空。如果你想认识神，你必须做出一个清楚的选择，耶稣必须是你生命的主，你是他的仆人。如果你不愿意以这个作为你生命的目标和生活的原则，那么我劝你不要信耶稣。正如使徒雅各在第十七节告诉我们，当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善的，但是我们却不去行，这就是罪了。这样看来，如果一个信耶稣的人不以神的旨意为他的生命目标，那么他的罪比那些不信主的人还要严重，因为他并没有按照他所知道的去行，这就是罪的定义。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山羊和绵羊的比喻里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罪不一定是指我们犯了什么大错，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是当做的，什么是合乎神旨意的事情，但是我们却没有去行，这就是罪了。什么是神的旨意呢？可能你会说，如果我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一定会去遵行。关于这一点，圣经也有很具体的告诉我们神旨意的大方向是什么。比如说，主要我们远离罪恶，追求公义和圣洁的生活，这是不是你每一天的生活目标呢？主要我们追求彼此相爱，你现在跟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又是如何呢？主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他的旨意，你是否有尽心尽力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呢？主要我们把他的福音传遍地极，这个大使命是给了每一个基督徒的。在你的生命计划里头，你是否以这个为你决定一切的因素呢？比如说，你要找工作， 你会不会考虑你的工作是否有利于你去传福音呢？还是你会以工资、前途、兴趣作为你决定的因素呢？如果你想要搬家，你会考虑搬到一个地方是最需要福音的吗？或者你会考虑搬到一个你喜欢的地方，有利发展你事业的环境呢？你看，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以主的旨意作为生命的目标和生活的原则，福音早已经传遍全球了。有一次，我跟一位初认识的弟兄一起畅谈，我们谈的时间很长，在我们分手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在分手前，那位弟兄就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回家的路程，求你今天晚上给我们一个好的休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明天能够起来继续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气息，继续的去侍奉你。这位弟兄的祷告非常的感动我。是的，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只不过是尘土，我们侍奉这位至高的神是理所当然的事，是我们的荣幸。但愿主若愿意，这句话不再是我们的口头禅，而是我们生命的目标和方向，是我们的生命。如果你需要为你的将来定一个方向和目标，或者你正在考虑如何计划你的前途，但是你心里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图画和方向，你不知道应该是如何去计划，那么我在这里要鼓励你，把你的计划放在你的祷告中，求主引导你。如果你平时真的尊耶稣为主，并且立志要遵行他的旨意，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他必然会在各样的事情上引导你，向你显明他的旨意。如果你脚踏实地，每一天按照你所知道的去遵行神的旨意，并且耐心地等候他，不凭自己的眼见和耳闻去做决定，他必定会引导你。让我们彼此鼓励，以他的旨意为我们的生命目标和生活的原则。将来我们见主耶稣的那一天，他必然会称我们为良善忠心的仆人。好了，我们今天的雅各书查考就在这里结束。在下次的雅各书查考里，我们将会继续的思想关于主若愿意这句话。我邀请大家下次同样的时间跟我一起来查考雅各书。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愿神祝福你们。
心所欲吧，指着他欢谢，就让他笑笑洒洒。 着藤繁线，就让它潇潇洒洒。可是谁不晓得，今生不必永恒长，不必永恒长，永恒要去何方，今生就要思想，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能用什么来换？
能用什么来？